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呼求。主要当我们献上我们渴慕的时候，主，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你，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主啊，就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背影，我们就心满意足。哦，主啊，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哦，好像雅各跟你摔跤一样，虽然不是这么的清楚，虽然不是这么的准确，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在相交，我们在与神面对面，我们是在与神的计划的当中，信的里面，我们要被你来翻转的。哦，主啊，因此主，我们不是说我们跟从你，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跟从你，因为我们等着你在我们的脚腿窝上摸一把，好叫我们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缺腿的人，好叫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你的恩典是供所用的，纵然有根刺，但我们为这个你赏赐这根刺，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主啊，我们要说你的恩典是给我们所用，主，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肉体所喜欢，但主，我们遇见了你，我们与你面对面过，我们过去不仅看到你的背影，如今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你面对面，在圣灵的引领里面，在圣灵的力量的里面，我们能够摸着主，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知道在我们跟从的时候，你答应的，你允许的任何事情，都是叫我们能够生命有所益处。你借着环境不断的与我们摔跤，你借着环境不断的在那个刺的那个恩典上，叫我们经验到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没有那根刺，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没有那根刺，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够我们所用。因此，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是你透过环境叫我们刚强，是你透过环境叫我们能够被炼净，是你叫万事为我们来效力。因此主啊，我们只有赞美你，因此主，我们只有感谢你。主啊，甚至我们当你说主啊，我们要紧跟从你的时候，主，我们说我们答应你，我们要走一个窄路，我们要穿过那个窄门，因为我们深信深信在那路的尽头有永生为我们来预备。哦，主啊，主啊，继续带领我们，然后每天早上这样的亲近你，与你面对面跟从你，主啊，就不断的光照我们，就不断的用的灵来炼净我们，甚至我们有软弱跌倒，我们里面还有隐而未尝之罪的，用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仅被你买赎回来的器皿，是被你炼净过塑造过的器皿。于是我们跟从的当中，我们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更像你，在跟从你的当中，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更自然更而然的来服侍你。这不再是一个宗教，再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主啊，我们活就活出你的荣耀来。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到你心的里面。主啊，带领我们进到你救赎我们的计划的里面。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那天我们能够像主所说的成了，成了。Thank you. 主啊，你说的成了，也成为我们要说的成了，好叫天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好叫主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好叫圣灵保卫师，我们没有消灭的感动，我们也没有让你担忧，圣灵啊，也让我们的这个人这样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是啊，你不仅安慰我们，主啊，我们要成为你的安慰，带领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我们说六七八节啊，这节经文保罗再次让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那个点上，站在现在，他知道他处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也知道他过去走过来，他思想一下他该做的，或者说神要他做的他都做，所以没有任何的遗憾。当然他对于将来有极大的把握，他的最大的把握不是我们或许说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说，哎呀，牧师，我向神求了半天，神都没有给我们，好遗憾。我要告诉你，神不给你的也不需要遗憾，因为神本来就没有要给你，因为神要给你不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说，我们做父亲的尚且不好，还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孩子，何况我们的神呢，不把更好给我们。什么叫更好？什么叫做更好？每样都好，什么是更好？神把他自己给我们。我相信这是整个保罗在边所能够认所谓的能够了解，所以他一生以得到基督为至宝，这是他说，以至于他甚至可以自然而然啊，万事看成粪土。有一个是，尤其是举这个一两个礼拜前，在山庄聚会完以后，啊，一对夫妇，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我的啊，这个姊妹跟我妻子在讲话，然后这弟兄就跟我聊起来，他在企业，他牧师啊，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个突破？我相信你一定在某个时候有个突破，不然的话你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你也是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他也知道我喜欢啊，在职场时候喜欢啊，那时候啊买个车子啦，搞搞音响，他也是喜欢，但男孩子都喜欢这种，但很难呢。啊，在职场里面，大概我们努力就是我们要所谓的升，就有机会就往上升，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的证明我们的贡献啊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整个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调整薪水上，这是很自然事情。但牧师，你要我把这些放下，第一个我没有叫你放下，我一说不是积功德啦，或者说修行的那个放下，我说神要给你，你努力的，如果公司赏识你，给你一个更高的位置，不是因为用来夸口，是让你可以负起更多的责任。因为常有人问说，牧师有个工作机会等我，那我说从某角度听得知道是升级的，那我说弟兄你紧张，你在担心什么？既然升了就赶快升了。哎，牧师这样会不会爱世界？我听不懂。神给你个机会，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可以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责任，因为公司赏识你，你把它推掉干什么？然后神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面前跟法老说，我要把这百姓带出来，我要让你这样，连法老都抵挡不过了你。摩西有点，他是从另外角度，他不配，他从另外角度他不能，他不是嫌麻烦，不，他知道不行， 或者要说在这里，神就觉得很奇怪，给你一个机会你们不接受， OK， 你没有能力，神说我给你有能力，你的哥哥怎么样，哦，你觉得还不够，我给你一个能力，把杖丢在地上，我与你同在，证明神迹奇事，一个还不够吗？这个还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的动机，我还是说这个 self 很重要，我不认为我是错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我，没有我的话我们都一模一样变机器人，没有我的话我跟你有什么分别，我的跟你有分别，因为你的我是你的我，我的我是我的我，但你的我，我的我怎么用，你的我是全然用了为主，这是一种我的表达，我的我是一直从生出来到我走都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抓，我要抓这个，这是另外一种我的功能。所以错不是错在神给我们一个叫做我，叫做自由意志，你的选择，神是在于因为我们选择错了。神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不能够做的，这个是可以做的，讲得这么清楚，我们还是选择，神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能力，那我们就选择一个神不喜欢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罪。不是你不知道，很清楚，神给你一个选择，神给我一个选择，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当我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我需要一致的调整我的我，因为我的我是被这世界所影响，坦白说我这个我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世界影响，那从小长大这个我都在建造我自己，努力没有错，用心没有错，但是都是为自己。所以做基督徒以后是否还是为自己，甚至做一个传道人，我说我还是为自己嘛，还是为自己，我发现很多哎，这个也想为自己，那个我、哦、怕人家说我做得不好，怕人家这个你这个牧师不行等等等等，所以一样一样要破碎，所以一样要破碎，把那个我要变成一个可以被神所使用的我。那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这第一个。但第二个，你怎么会破碎？这个弟兄你怎么破碎？你一定有个秘诀。我说没有什么秘诀，你遇见主你就会破碎哪一个不遇见，哪一个信耶稣不希望破碎，哪一个信耶稣不希望我的我被神用，一下我们就软弱了，一个来我们的脾气就发了，一个来我们就受不了，一个来我们的自我就出来，自我出来什么？不公平，不对，都是他不对，都是他不公平，自我就说别人都错的，只有我是对，我是被吃亏的，别人都是占我便宜的，这跟圣经的我是完全相反，你的我不再为自己，你的我是为别人，本来就这样，你的我是为神，基本上最具体的使用，实际上不是为神，那是讲讲而已啊，你有没有为人？所以我很喜欢那个 Robert Morris， 就是 Gateway 这个牧师，我跟他不熟，我只看他书，我看那本书蒙福的人生是什么？蒙福的人生，很多人认为蒙福就是我要这个有这个，他说蒙福人生就是一个给的人生。他最近要出本新书，他已经在台湾就把它翻出来啊，他们同工叫我看一下。如果你不认为你是属于神，你不认为你一切都是属于神，原来今天你在地上扮演一个角色，就是管家，你永远走不出来那个自我，我的我的什么都我的，我的教会，我的小组，我的孩子都我的，这句有没有错？从个角度应该没有错，因为你要负责，不从个角度来讲，如果那个我还有自我老我，基本上我们讲的好听，我是为教会，但是 教会，如果别人讲了一下，我是我的孩子，这样做，那别人如果讲一些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看重你所拥有的，或者没有所谓尊重你所有的，你就开始带出一个压力来，你就带出一个好像被人家藐视，好像被人家亏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念。虽然我们华人会这样的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不，我们这一辈子只有一样事情是我们的目标，生不带来，所以我要抓很多；死不带走，我还是要抓很多。你看，我们活在矛盾里面，活在虚空的里面。牧师，为什么我还在学？不要误会意思。为什么你好像看得开，放得下？就像谢明宏牧师说：“牧师，我看你这么久，你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我比他厉害吗？我比他属灵吗？我不认为。只是我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从华人的角度来讲，生不带死不带；不，从我的角度，我不觉得那个太消极了。生不来什么当叫一场空啊，但不是，我生本来就没有带来，但我一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神供应我一生所需。我走兽也代表这些，因为这些本来就是神的，也不是我的。这为什么你教的，如果说你要这个如果有一天呢，你要教，或是说你怎么放得这么下，为什么放不下？本来就不是我的，本来就不是我的，在教会不是我的，我的办公室不是我的，我的椅子不是我的，我岛上桌上那台 notebook 也不是我的，都是谁的？我们都很会讲的，都是神的，你舍得吗？我可能我的追求学习跟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不说这一定，可能你不同意也不一定，也无所谓。不，我的追求也不一样，就是到人生在干什么？到底我人生要是什么？争口气，争个面子。讲了这么多，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其实跟你一样，因为他最近，我所不是最近这一阵，因为他一个有个公司找他去。所以他应该换一个工作，应该是更好的工作，应该是了。我不了解，我没跟他谈那工作。所以他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 Maurice 这个牧师 Robert Maurice 就讲，为什么就没有大多的压力？只差一件事情，因为你认为你有的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会有压力。如果你有的今天拥有，先不要说今天拥有一切，你都知道都不是属于你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你干什么？你是管家。他举个例子蛮有意思，你的房子很紧张，对不对？屋子有没有漏雨啦？这个水龙头通不通了？如果你做旅馆，你有没有这个压力啊？哎，我这边漏水，我这个水管不通哎。因为更不用操心，因为那个房子、那个旅馆可能不是你的。他讲很有意思，我突然发现他讲蛮有道理。有时候我到外面几天的聚会，但你问我去，我睡得特别好，因为那个教会也不是我的，那个旅馆也不是我的，他安排我住哪一个。什么还不错的饭，他们说很高级，也做饭我放那个比较简单，都一样，都不是我的。你住高级的，过两天就要搬走的，你以为可以一直住在里面？哎，如果那个旅馆比较简单，你也不用紧张，因为过两天你要回家，你紧张什么？所以我感谢主，认识神真的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不要 just in your head， 一定要 down to, into your heart。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就跟那弟兄说，那你怎么可以放得下？我说因为你得到更好的，你才可以放得下。 当我好多年在 去北美的时候在读书，有一天呢，有个弟兄跟我说，哦，吴弟兄啊，你要不要一个车子，我把我的车子给你，我要买个，他要买个新车，所以旧车，而且跟我讲一件，以后我不去载你们这些学生同学，你就用这个车去载那同学，因为他以前每次都要过来载我们去教会。 OK， 他就把车子给我，所以我每个旅游那个车子跟船一样好大，美国老美那个车子跟个船一样，哎，我觉得很宝贵，是旧车子，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车子，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个车子，我从来在离开台湾前，我从来没想过有辈子我会开车子，那个年代尤其我家庭的背景，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有个车子。为什么我会把那个车子把它放掉？因为我有个新车啊。我就跟他说，因为你得着至宝，才可以把万事看成粪土。很自然的，你没有摸着了，你没有得着，你要放下，这太难。因为我们的天生的本性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母腹里面好像雅各一样，就抓着哥哥的脚，然后一辈子都抓，就是信耶稣还是要抓。我们现在求神，靠着神来抓，或者利用神来抓，看你怎么做都可以。所以对我来讲，预见了主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跟他说，那怎么预见了主？他就来了，你要破碎了。破碎的意思不是说，哦，你把工作辞掉了就等等，你要整个这个字啊，像这个字应该是很在很重要的叫这个观念的这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就是你整个观念要改变，过去你的人生是为自己，现在人生全然为主，你还是你这个人呢，不过观念是一个180度改变。这次常在谈论的时候被人家这常用，你需要有个观念改变。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说，牧师，你想要有个怎么这个架构怎么改变？我先不改架构，我先要改为什么要改变这个架构？因为如果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同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你只是说从现在开始调来调去，万一有这样会鸡飞狗跳的，他们很不甘心、不乐意，而且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把我调了？我要先为什么要讲职场教会？坦白说到今天连黄杰都牧师已经讲了五年了，讲了五年当中最能够最难去明白甚至接受的，就是我要看见弟兄姊妹是职场的君王，我们传道是用先知跟这个所谓的祭司来跟他们配搭，所以君王、先知、祭司这叫受膏者，这是神的心意。我甚至这样的说，旧约的时候如果那个王不好，不要说连先知连祭司都没饭吃了，对不对？不过那个王好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恢复了圣殿，恢复了献祭。所以王的重要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在职场上在生活里面有没有扮演一个王的角色是很重要。王因为没有王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把权柄能力还把资源放在他手中，事情就会发生。但事情发生的好坏先知要告诉他，不然他搞不清楚的。不要靠势力，不要靠船，要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程。所以祭司就很重要，祭司要帮助这个王常常亲近神，好叫神的灵在身上。所以献祭的时候如果祭司在线，这王要做个代表啊。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兴奋，哦，原来教会要帮助我们成为这个，包括生培的现在院这个生命培训学院这个韩牧师，牧师，我们培训学院要开始要做一下，我们要训练君王，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牧师，我要训练君王，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我要告诉你。有些传道人甚至真的有一些人他对这个 不是我带吗？不是我负责吗？怎么我会配搭他们？怎么我会支援他们、支持他们？我需要用五年的时间，今年应该六年，让大家知道从圣经角度。啊，我真的很佩服黄姐，我讲什么她都记得住。牧师，你讲过什么？你记得？我说我当然记得，真的呢。黄姐就黄姐，我没有她这几年，我大概也不知道做出，大概做不了什么东西。我讲什么，她就瞧，就写笔记的。你跟她开会，她写。这什么时候就好了？牧师，我要跟你报告。牧师，你交代那个事情现在怎么样？如果我用这个，因为黄杰我们的执事、执会主席、副主席，他在教会很久，他跟其教会很多的服事。我要说是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按照神在我们上的呼召，你要知道次序颠倒的时候，不说我们传道没有用，先知管不管用很重要，祭司管不管用很重要，不然的话神还不会叫摩西去按捺他哥哥亚伦做祭司，还要分别一个族群出来，所以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专门做这个工作。但是神所定的不能够让人把它搞模糊，而且造成秩序来。讲了这么多，我是讲一件事情，当你做了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神所应许的。这应许是什么？但又来了，还是回到你的动机的问题。如果你说我这么用心，我这么的，所以我应该用犹太人的观念来讲，我叫这个所谓成功，我叫富裕，我叫这个财富，我叫大家族等等等等，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因为他们用亚伯兰做例子，做模范。亚伯兰之所以蒙福这么丰富，是因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他爱神到神，因为为什么他爱？因为神爱他，因为他爱神，因为神拣选他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到一个程度，就是只有他是好人，他是合乎神标准的人。所以这几个来，一方面他富裕，基本上这从这个观念来讲，他富裕，他丰富，家族很丰富。所以因为这个人是爱神，那祷告是神特别爱他，用这个字啊，是特别恩宠他的。为什么神恩宠他？因为他天生就是好人。我们读罗马书读过这个，因为犹太人认为他是天生是好人。保罗一个 argument 在的，如果他天生是一个好人，神才祝福他。祷告如果他天生是一个好人，如果神不祝福他，神有没有欠他？No, 再想看，如果你说因为亚伯兰，因为欧永亮是天生是好人，所以神一定要祝福我，如果神不祝福我，是不是神欠我的？再来，我是好的，我做这么多努力，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给这么多，所以神一定要祝福我。如果我做这么多，如果神不祝福我的话，神啊，你不公平，因为欧永亮做这么多你都不祝福他。保罗在第四章一讲到信心的，马上就说这是不对的，神祝福你不是因为你天生是个好人，甚至祝福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努力，祝福你因为你是相信神的人，因信而称义。你承认什么叫应信而称义？承认你是一个坏人，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承认只有靠神你才能够罪得赦免，承认你靠神才能够开始，才能够开始做对的事。应信称义。那今天做这么多好，做这么好事，你特别六八班跑来，你不比别人早起吗？因为你经历了神的称义，你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你才会做好的事。 所以你才喜欢跑来六八班。我不说你不来就错，没这意思，就喜欢参加哪一个聚会你就喜欢了。因为当你成为一个对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对的事情。我再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叫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才会犯罪，可以听得懂吗？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罪人，比如我们天生就会贪心，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你才会贪心。如果法律在里面，警察在面前，你就不敢。但那个警察走开，一看看四周没人，看那个东西，你很自然的就把它拿过来。这是一个人，人就这样。你看这人就这样，这新闻真的好像看到你就真的有点恶心。说吃到饱有没有？然后走的时候不知道谁的那个拍个那个照，然后就丢在那个网上，说传到新闻也传啊、这个报看见。因为这群人走的时候，剩下那个剩下食物多得一塌糊涂哎。当然你说浪费了，每个都骂，剩下真的好像才摆刚摆上的样子，不像是已经吃完走那个。你会气对不对？你会觉得不对。问题是，我们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浪费？只是没有这么多就是，只是没有这么难看就是。所以有人说这吃相很难看，一说其实也难看，只是这个比较更难看。我在说是，到底我们这个人，如果你有没有改变，你改变了以后，你整个的生命改变，你的生活行为，你的整个会改变。罪人才会犯罪，你义人才会做对的事情。不然的话，不是一个义人要做对，那个叫什么？那叫最多叫宗教行为，叫做积功德，叫做修行。甚至那叫假冒为善，因为你人不对，你去装个对，那不是叫假的吗？牧师，你讲了这么多，跟今天这些圣经有关吗 ？OK， 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第八节，我们就光读第八节，我们起来读。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OK， 把这话倒过来，我把它拆开再重新组合看看。这是保罗思想，我没有改变任何点，我只把这样一个 logic、从我的角度明白角跟大家分享。如果对保罗讲，他将来有一个的所谓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这盼望是什么？上天堂，这盼望没有错，上天堂得永生。那哪还在问那永生怎么在那边坐在那边、神给你朵云在上面弹弹吉他那干什么？或者上面有个有 人说，牧师你在天上的时候，神给你的冠冕，主给你的话一定是最大的。我就笑笑，只是第一个大不大我不晓得，第二个大的太大了，永远带这么大一个，不累死你啊？那脖子要砍。坦白说，神要给一个冠冕，是这么一个大的冠冕，像皇帝那个冠冕。坦白说，就是小冠冕，不是小的。就神给你冠冕，你也不能够戴在头上。为什么？因为那天在启示告诉我们，当你遇见主，这二十个长老会把冠冕，神给他冠冕拿下来，放在基督的脚前。有一天那个冠冕是用来放在主的脚前。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都有冠冕，不要那天呢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你要把头上冠冕放在主的脚前。 OK， 还是问那最大是什么？渴慕他的显现。显现这边这个字很重要，这是荣耀的显现。圣经里用到几个显现这个字，有一种呢就是叫好像旧约里面谈就主这个什么有三个神的使者， 这个 messenger 来到亚伯兰的面前对他说话。所以那中间解经架构中间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两个就是所谓的天使。所以看完亚伯兰以后，有两个天使使者就去这个时候索多玛去处理事情，另外一个就没去，对吧？他们一起到亚伯兰里面去。这个叫做什么？神的显现叫做是微服出巡，像一个君王一样，你不知道他是神，你不知道他是君王，这是一种的显现。另外一种的显现就是吹号，还没有看到皇帝以前，看到吹号的兵啊，这马队啊，什么一大堆，最后王在最后面，就怕人家不知道射手谁来啊，是王会来。这边用这个字，就是主显现的时候，是全宇宙人都知道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你渴慕这样的显现，当然这不代表说你不渴慕他平常的显现，不，这时候给我们一个就是有时候我跟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当你被邀请到叫阅兵台啊，你就知道你的 honor 是很高的。OK， 我们等一下以前看看这个阅兵啊，都站在晒太阳晒头昏脑胀。OK， 那个我们都昏倒。不过你被总统邀到阅兵台，或者在他的不要说就他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 honor。换句话说，这边所讲到讲了半天，你可以这样显现什么，就因为你遇见这位荣耀的主，这是一个 honor， 你一辈子为他摆上的，人家藐视你，人家所谓的批评你论断你，这时候最重要的那位来尊荣你，创造你的神，拯救你的神尊荣。所以用保罗常常这时候神会为你伸冤，主来有一件事情证明你的过去的冤枉，过去误会已经被所谓的还清，你没有讲假话，你没有胡思乱想，你没有只是讲一些的，确实你所领受是真的，因为主再来，主的复活。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还不是说你那口气争回来，是说你本来就爱慕他，所以你这时候不需要再受环境的影响，你不再受环境的拦阻，你可以与他面对面，常常看在这面对面，你不在黑暗的权势的影响。而且这时候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不读过吗？今天我们亲近他还有个距离，因为我们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叫做罪身灭绝，那句话不是放的最准确，第六章第六章灭绝不是灭绝，是被压制住。有一天我们复活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新的身子就没有带着罪性，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隔亲近神。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在想，到现在我一点点的所谓叫做属灵的经验，大概有两样经验我是没有经验过，一个叫死人复活我还没有经验过，另外是什么，就是突然我在台北，突然我祷告我就回到旧金山，我这还没经验过。圣经说了有一个，我也听过一些宣教士被这样提过，那死人复活那个更多了。不过相信有一天在天上主来了，复活的变化，死的复活等等，带一个叫做复活的身子，就像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走进门徒当中不用敲门，他就进去，这些门徒在那还害怕躲在屋，他就进去。有一天我相信我们这些在主与主一族复活的里面有份的，你会发现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在地球你想会到月球你就到月球，你从月球不知道到哪一个球我不晓得， 这个奖我就很兴奋。我相信在有一天我们与主同掌王权，你一定会有个球让你管一管。但问题说你现在管得了自己吗？会管吗？我不会跟你争哪一个球比较大，不过你会有个牧师，你觉得这很好玩吗？你觉得不？因为你现在的服事是有限的，受时空的限制，还有包括你的体力、你的资源。不过有一天，当你带着个复活的身子的时候，你的服事是没有限制的。神跟你说，你只要说一声 yes， 你就去做那件事情。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你不是神，但是神给你一个权柄，你祝福，事情就发生。就是今天为什么你问人家祷告，事情就会发生。祷告，我奉主耶稣那个短的长出来，它就长出来。连我妻子，她经验过这个，她就长出来。我要说在这里，一谈到将来，你的兴奋显现，我可以再讲很多，我就讲讲这个显现又怎么样？如果你问我，希望今天短短的一点的分享，让你知道显现，起码让我非常的兴奋。过去有人误会，甚至这个所谓的藐视。不，有一天创造宇宙神会 honor 你，有一天爱你的神，你会发现没有拦阻的，你会与他面对面。甚至现在你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那一天你都会知道。当然神的事情他不让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不，我相信现在你对神的认识比起将来还差很多。用这个老约翰的话，对着这主来观看的时候，那不一样。那第三个，我认为当主显现的时候，你会有带出一个更好的服事，更有效的服事，更广的服事。这第一点，你怎么有把握？保罗怎么有把握？欧牧师你怎么有把握？因为这边说讲，这边把这连在一起，一直出现了几次，叫做公义，公义。这位主是公义的神，所以你渴慕他显现嘛，基本上最少要有这个条件，你是公义的人。用这句话叫做公义审判的主，意思说你我能不能够这样的看到他显现，是跟一件事有关。我不说其他没有关的，不，起码这些经文告诉我，这个条件是必须有的。你活在公义的里面吗？因为神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那问题是在这里，你活在公义吗？这个就如果你有这个把握，因为你在活在公义当中，因为有一天你要遇见的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啊，这个我想左右八道要讲在这里。你今天每天有没有活在公义的里面？不是那天，不是快要生病了，知道快要走了，哦，这几天我要公义，没有没有。这个的公义是在你信主以后，你在努力的，所以前面在用到美好的仗，前面用到当跑的路，第三我守的道。你昨天已经提过，可能从三个角度来看，叫做军人、运动员，还有这是所谓的管家。但从原来文字解经家比较同意的不是这样讲法，同意是什么？比较同意是说都是讲一个运动员。所以昨天我花点时间去解释，是运动员。前面他在操练当中有没有付代价？叫 agony， 叫做打过了，打仗打，就他打仗打完，意思说他不是说最后跑的时候他才拼脑，就是拼了他的力气，他每次运动都在这个练。所以换句话，一个人的公义不是某个时候，是他每天都在活在操练公义，每天就活在公义里面。所以我很喜欢圣经，然后我还变成我的话，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 好像黎明的日升到正午一样。一说这个过程，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这句话特别重要。从一个运动员讲，什么叫跑尽？从头到尾都不再犯规。你不要以为你跑第一就第一哦，你会犯规的。OK， 如果犯规就是 disqualify， 就没有资格了。你打球，你在什么？你在哪个线上，在底下不能够站几秒钟，过了以后三秒钟，你在三秒钟，你站五秒钟，就那个球投进去，裁判说不算，因为已经犯规了。所以运动员第二个很重要，你要自然的规矩。什么是要神要的，什么是神不要的？你不能说啊，神啊，我要把一个教会带起来，然后一天永远的名。神说很好，但是你要照我的规矩，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带，是要用我的方法。我告诉你怎么带着，甚至不是用这个方法，不是看果效，而是整个的过程有没有走对。那当然最后一个，我要跑，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用这句话，你的信仰一定要变成你的信心。你学了这么多的技巧，你学了这么多的所谓的白功夫，你要用出来，在发生在那里面，不是在某个事情上，是在某每件的事情上。这是从个运动员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这么的讲是运动员？因为跟后面有关，因为公义的冠冕。冠冕有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冠冕就皇帝戴的那个冠冕，一个冠冕就是运动员戴的冠冕。什么运动员？就是用橄榄叶做的那个，叫桂冠，叫什么东西？那个从一个角度上本身是不值钱的，只是一个象征你的冠军。所以这边用的字不是皇帝的那个冠冕，这边用是那个得冠军的那个冠冕，就运动员冠。所以我比较接受是第二个讲法，就其实也没有特别冲突了。不，第二个讲，这讲的运动员。原来说第一个，像这主要像写钱很重要。你在这显现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他会向你显现？是因为你是在公义的里面，公义这是在对的里面，这只是最后交账而已。但整个过程，你有没有活在公义？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加公义？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对？一天到一天的，你就像一个运动员，平常的训练，到时候的尽力去跑，然后跑之后，这个很不要不守规矩，到最后你所有的 know how 都活出来，怎么去为主来服侍？你有的资源全然为主，你的信仰不只是信仰，你的信仰每一个信仰每一个的大点下都变成你的信心。这时候会有样的事情发生，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就像24个长老，当他们跪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每个人都有一个冠冕，神给他，然后就有冠冕放在主的脚前。所以保罗这段话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一下热一下冷，一个基督徒也不是讲外表，是讲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更要紧的，外面都对了，里面都对，所谓的不是你怎么认识你就怎么去。不，最后你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那个窄门那个窄路上面，你会有很多的挑战，甚至到最后会受逼迫。那最后你要，我受这么多苦是为什么？如果你的目的说我的受这么多苦是为了要换更好的，要换更多我要的东西，你会失望。因为原来这条窄门窄路就让你放下你要的东西。不，祷告有一样事是必定要发生，这位主要向你显现，要向你显现。那我看到莫斯牧师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是突然，我在产生明白，因为这本新书是要讲，因为今天太多人讲，就是 如果你给了就会有多得，你给一块神就给你十块，常常用这个来讲到神的奖赏，讲到神的信实，讲到神的所谓的祝福。所以你看，你本来只有一块，你给神一块，你全都给他，他给你十块，以后人家多给他两块，神又给你二十块，你看你就慢慢成功了嘛，然后就越富足嘛。成功神学不是这样，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的，因为第一个，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富？每个都叫问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富？因为他拜对，因为他怎么？因为他拜对，不仅拜他爱那个他拜的，所以他就蒙神祝福。我们也拜了，我们怎么没有说哦？你拜错了，或者我们也拜同一个神？为什么你有我没有？因为你不够爱他。我们把我们拥有的这个世界的，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天国文化是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跟我们的神的关系不仅不在一起，是脱节的。脱节在哪？不是你没有拥有，脱节是在于你的动机，脱节是你的目标。我还是在那里，你的我是为了这世界的，还是你的我是为了神？所以保罗那边 argue， 如果你说亚伯拉罕因为他天生好，他比较热心，所以神就主以他这么成为一个大家族，意思说他神祝福他，因为他好，世上人少有这一个像他这么好，神要祝福他。不 argument， 保罗的祷告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如果神不祝福他呢？神可不可以不祝福他？当然可以啊。那马上亚伯拉罕就喊着叫，神啊，我做这么好你都不祝福啊，神啊，你欠我的。积功德的一个观念就是，神啊，你不可以欠我的，我做多了你就给我多少，我做多了，如果你是神应该给我更多，如果你少给我一点，你就是欠我的。所以马上讲到信心的时候，第一个保罗用亚伯兰做例子，马上就说到亚伯兰之所以蒙神祝福，是因为他完全的信服神，他不能够生，神要他你生，而且讲到这个十几年以后才生的，好像个运动员一样跑啊跑，他还锻炼过了，还搞不好还找了他的妻子的这使女来，真的不是，这个锻炼还不够，这信心还不够足，最后他这个太太也受不了了。如果他还会生，我也生不来。他还偷笑，哇！这锻炼，既然你相信神，我就继续给你。不仅是有信仰，你需要把信仰活成你的信心，能守得住吗？十几年以后，他还十五年以后，神又来了，要不然你要生。我相信他，平常人都说神啊，又来开我玩笑，又来为难我。不过神看到他内心，他知道他的信仰慢慢成为他的信心。神啊，你要生，明年这个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那边讲，亚伯兰的信是什么？他是死无神的神，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他看圣子都死了，但因着信，它里面就刚强起来，这个字在里面就刚，你看这个，它里面就活过来。你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用一个来代表，叫做复活。信心是什么？信心在死里面产生活过来的能力，那叫信心。所以，为什么复活不仅是主的肉身的复活带出来给我们盼望，整个复活的这个观念，或是这样的应许，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分不开的。复活是什么意思？死的当中，死定的当中，会有一个叫做活过来的盼望。你从人的角度，一百个理由就告诉你死定。不，有一个从上面来的应许，或是祷告是神的吩咐，看你要不要照去做。一百人都说你死定，全世界都说你死定。 但神说我叫你活，你要不要听我？这就是我们亚伯兰献以撒，这是我们亚伯兰要生个孩子，不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走过这样的路，为什么要在整个过程会叫受苦？因为在受苦的时候，特别是为义来受苦时，才明白你是否是一个义人。犯罪受苦，那是我该受的；不成熟受苦，不聪明啊，被磨磨也是应该。为义受苦，那才是神说：“欧永亮，你及格了，才及格而已啊、哦！你及格，原来你确实能够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不是为了找苦吃，是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荣耀缘故，不容易。”在这条路上你会有这个 agony， 这个所谓的打仗的运动员那个训练时候的辛苦，还有中间啊，还要学这个学着啊，为什么说跑那边我这样跑不就了事吗？一定要这样跑，这是规矩。因为神定的规矩，每个人信不信的都跑一样的路，不看你跑上去跑不上去，这才能够分别义与不义啊。啊，最后还是说，神说我已经警告，这样，你活得出来吗？所以信心又带出另外人，信心一定会有神的同在。所以常说信心是人制造出来的信心，还是信心是神给的？从某角度 ，yes or no， 两个都发生。信心是信靠顺服，承认你不行，这信心的一半。信心另外一半是什么？承认神的行。所以破碎跟你被圣灵充满是不可以分开的事情。感谢主，两节经文，三节经文，保罗可以清楚把他一生讲得清楚。求神恩待我，我也求神恩待祝福在座每一位。有一天你可以思想一下，你可以用两三句话，没像保罗这么厉害，他三节经文你用三十节也好，到你一生你干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看一个同声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求主去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看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所成就的。主啊，求继续引领我，爸爸在你的心当中。主啊，让我每一天所走的路，每一天所做，每一天所想的，主啊，直到你建筑面前，让我走在你的义的里面，让我走在你心的里面，主啊，让我说经过这一切操练，只帮助我，让我更加的能够活着站得稳，走得好。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不仅答应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给我们有平安。但我们更是答应我们，看到将来那无比荣耀的荣耀，今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是吧？谢谢你把这样盼望给我们，这在盼望当中，谢谢你的灵陪着我们来走这属天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理想，这盼望是必定要发生，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恩待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手中，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